建国初期，国民党保密局从台湾派遣王牌杀手封启增密赴上海，执行1243行刺上海市市长陈毅的任务。这一奸谋由毛人凤亲自制定，并经蒋介石逐字审核后予以批准。台湾方面认为必能成功，但在我大智大勇的公安人员面前，王牌杀手最终还是落入了人民民主专政的法网之中。1950年5月12日深夜，公安部部长罗瑞卿从中央情报部李克农部长处获得情报，台湾保密局将于近日派遣一个名叫封启增的王牌杀手赴沪，执行暗杀上海市市长陈毅的代号为1243行动的特别任务。罗瑞卿当即下令，立即将该情报以特级密码拍发上海市公安局。上海市公安局领导接到这份密电，深感震惊。具体主持上海市公安局日常工作的杨帆副局长当即决定，一，将情报向陈毅市长报告，同时要求警卫处加强对陈毅等首长的安全保卫工作；二，立刻组建1243行动专案侦查组，全力侦缉敌特封启增。专案侦查组在当天下午就成立并开始运转了。侦查员查摸了封启增的基本情况，得知他是老军统，枪法准，精武术，并且极擅长化妆，在抗战期间曾多次执行过暗杀任务，是军统局有名的杀手。封启增对于上海并不陌生，他在上海沦陷时期受戴笠的指派，潜伏在上海滩5年之久，暗杀过8名汪伪官员。据说他在上海有许多关系，这可能也是毛人凤派其执行这一任务的原因之一。在缴获的敌伪档案和被捕的国民党特务的交代笔录中，有不少关于封启增情况的材料。专案组决定立刻着手理一理。北京很快传来中央情报部获取的第二份情报，封启增已于近日抵达上海。于是专案组以查户口的名义在全市范围内进行一次大搜查，同时不止各分局派出所对管区内的旅馆、浴室、戏院、电影院、茶馆、书场等公共场所进行突击检查。从5月20日晚8时开始到5月21日傍晚，上海全市各街道居民小组都进行了人口清理工作，这在当时算不上一桩新鲜事，所以惊动不大。与此同时，大批的民警突击检查了旅馆、浴室等公共场所。据统计，这次大规模的行动一共抓捕了上海本地和外部潜逃来沪的反革命分子、恶霸、反动军官、逃亡地主、一贯盗头子及其他盗贼、杀人犯等刑事罪犯200多人，发现线索876条。但是令人遗憾的是，未能激活封启增，也没有获得关于封启增的任何线索。喝着老酒看《三国演义》其实，封启增确实已经抵达上海。上海警方在组织全市大搜查时，封启增正躲在浦东一个名叫林家宅的小村庄里，闭门不出，终日睡觉，好似冬眠的狗熊。当时是解放伊始，国民党保密局于败逃台湾前在上海布置了为数不少的特务，有的属于特别隐秘的，名单住址由毛人凤本人直接掌握，以便用于执行特别重大任务。这次封启增执行的使命是属于特别重大任务中的重点，毛人凤决定动用这份名单上的2个人，他们给封启增安排安全的落脚点，并且根据封启增的要求协助其执行任务。这2个潜伏特务的名字、地址是在保密局大陆行动处为封启增举行的送别宴会上毛人凤直接提供给他的。封启增飞快地看了一遍，就把那张3尺宽的纸条还给了对方，使毛人凤连声发出赞叹，夸封启增记性极好。但是毛人凤没有想到，封启增并没有动用那两个关系，而是自己找到浦东的这个关系来落脚了。作为一名老资格的特工人员，封启增是非常谨慎的，他不相信任何人，只相信他自己的感觉。 他担心那两位已经受到了上海警方的监控，甚至早已向共产党自首了，糊里糊涂撞上去岂不是自投罗网？风起僧之所以看中林家宅，是因为那里是一个既适于隐蔽又便于开展前期溃杀活动的两全地带。这是一个只有18户人家的小村庄，离浦西不远，四周都是密布河岔的开阔地带，往西可去上海市区，往东可直抵东海边，往北通江苏，往南又能去浙江。而且更重要的是，这里有一个他的把兄弟老爹蒋阿成，其儿子原也是军统的特务，六年前死于汪伪76号特工总部，之后风起僧便带死者照顾蒋某，因此和对方建立了深厚的情谊。风起僧在以前曾数次来过林家宅，但他出于职业性的谨慎，对所有人都说自己是做生意的，因此这次出现在林家宅并没有引起人们的怀疑。风起僧在林家宅只在抵达时露了脸面，之后便在蒋阿成家后面竹林里的一间堆放杂物的草屋里待着，让主人在别人问起时就说已经离开了，他则每天喝喝老酒，看看三国演义。林家宅有一个农会小组，组长就住在蒋阿成隔壁。市里开展大搜查时，浦东地区也有配合行动，只不过声势没有那么厉害。乡干部来过，也曾问过这位小组长最近村里是否有陌生人住着。那位老兄寻思风起僧是蒋阿成家的亲戚，以前也来过，算不上陌生人，况且已经离开了，便报称没有，这样就被风起僧划过了。风起僧甚至还不知道上海警方为了缉捕他而进行了一次规模甚大的大搜查。风起僧准备在林家宅躲藏一周左右，然后换一处落脚点，然后开始进行1243行动的前期准备活动。这一切警方自然都是不知晓的，全市大搜查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后，专案组经过反复分析，调整了侦查角度，决定还是采取从刚开始着手侦查本案时想到的从材料中找线索的老办法。与风起僧相关的材料有两类，一是死材料，即敌伪留下的档案，二是活材料，就是那些知晓风起僧情况的已经被捕或者没有被捕的知情人。专案组临时调集警员86人，连日连夜地进行紧急查摸，一连进行了6天，总共获得线索102条，但是大部分都是没有现实价值的，剩下的小部分也都查不下去，侦查工作眼看即将陷入了僵局。2天后，有侦查员在询问一个在押的军统分子时，意外得到了一条线索，有一个叫汪卓的人可能知晓风起僧抗战时期在上海的社会关系。汪卓现在何处呢？据说已被人民政府判了刑，现在提篮桥监狱服刑。专案组长王德章下令立即提审汪卓。5月30日上午，3名侦查员去了提篮桥监狱，经了解，汪卓系军统特务，刚被判刑7年。侦查员先翻阅了汪卓在狱中写的个人自传，内中确实提到过1941年到1944年他曾在风起僧手下干过跑腿的角色，但未提及有关风起僧的情况。汪卓是否知道风起僧的有关情况，只有当面询问了。汪卓态度很老实，向侦查员提供了风起僧当年在上海活动时的一些情况和所交往的人员，其中有一个就是浦东林家宅蒋阿成的儿子。1943年2月，蒋阿成之子被76号特工杀害后，汪卓曾陪同风起僧去林家宅吊唁。浦东林家宅蒋阿成，这是侦查员从未了解到的一条线索。风起僧和蒋阿成之子非同一般的关系也引起了专案组的高度重视。5月30日下午，侦查员李萌、滕寇根前往浦东林家宅调查，当时那里仅是作为一个怀疑目标，并没有确凿证据表明风起僧确实藏身该处，所以侦查员还是按照正常的程序进行调查。先找了乡政府负责保卫工作的张副乡长，由张副乡长陪同着去林家宅。 当时还没有什么生产队，凌家宅又小的算不上一个行政村，所以要说组织，那就是前面说到过的那位农会组长。张副乡长带了李腾两人去了农会组长的家，那是一个30来岁的大汉，一脸憨厚相，说话倒很利索，几句话语就道明了侦查员要了解的内容。前几天乡里已经来调查过了，凌家宅最近没有陌生人来过，一切都很正常。